欢迎大家收听国际新闻 DJ Talk， 我是九 L。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是，今天时间是2023年2月23号。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会带来五则新闻。第一则新闻会跟大家聊到的是，美军呢正在强化对台的军事训练，而耶伦呢则是期待能够重启跟中国经济对话。那另外的话，以色列的奇袭了走巴勒斯坦，然后中俄还有南非呢，他们现在正准备举行联合军演。最后的话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欧盟禁止职员使用 TikTok。 OK， 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跟大家聊到的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计划呢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将要派遣到台湾的这个部队啊，要增加4倍以上。那为了要阻止中国呢在加强对台的这个军事压迫，美军将扩大对台湾军队的一个训练。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美军派遣到台湾的这个就是规模呢，将从1年前的30个人左右增加到100到200人左右。那到迄今为止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与台湾海军共同进行了使用小型船只的这些相关的训练。美国同时呢会向台湾军队提供如何使用美国出售的武器，以及针对中国对台湾侵略战争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些相关的训练。总统蔡英文在2021年10月的时候透露，就是美军将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的消息之后，美国的密歇根的州兵呢也在台湾军队提供给台湾军队一些相关的训练。好，然后美国跟台湾正在加强合作的一个关系。我们在昨天也跟大家报道过，外交部长吴钊燮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呢跟美国政府的高官进行非正式的一个会面。据推测，他们也在讨论有关于美台安全合作的相关问题。Dennis， 针对这件事情啊，就是美军在强化把这个就是派到台湾的这个训练的这个人员呢、啊，从30个人增加到100到200人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你觉得这个部分算是台美之间这个在加强军事训练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吗？
我觉得是强化，就是安全的交流，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台美之间，美国我们就一直说了，美国其实是希望台湾能够在自我防卫的能力上面能够看到确实的提升。所以其实过去这几年呢，虽然讲了很多，但是实际上的提升是比较少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在美国呢也开始在积极的去思考，到底用什么方式才能够真正的提升台湾人民对于所谓的自我防卫的能力跟信心。其实能力是其次哦，信心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信心是指大家对于我们国军的这个防卫能力到底有没有一样的信心，就是能够撑多久，能够打多久。然后再来，很多的时候信心呢是基于真正的实力。所谓的真正实力就是你有做相对的训练，你有做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演训。越是演练，越是增加操演呢，可能你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增强。所以美军是这样的思维哦。那当然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美军在现在对于台湾的所谓的自我防卫的能力，除了军售之外，事实上有这种防卫的意志怎么样来增强，这是美军这几年一直都在强调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呢在美中的紧张的竞争关系之下，事实上台湾除了国防的准备之外，其实各方方方面面哦，其实也需要把自己的能力强化。军事的防卫就是自我防卫能力固然重要，可是除了自我防卫能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筹码可以作为吓阻的效果啦，或者是谈判的空间？我觉得这都是台湾要去思考的。我们当然做媒体的这个，从媒体的角度哦，像是国防啦，不管是军售、军购，还是这种派美国在台湾的这个军事人员的数量，从30竞争到变成到大概100到200人以上，像这样的新闻，其实新闻性是很够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来思考，或者是来看待这些事情？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希望台湾有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建筑在多练习、多演练、多演训之上。然后这个多演训呢，又会影响到可能整个的这个美中台三面的关系。我们更 直白点说，像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准备，其实它就会传递一个所谓的威吓吓阻的效果。当然人数还是相对来说不是这么高哦。可是除了训练计划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就在前两天，同时看到了中华民国国军的像是联兵旅啊，或者是营级的单位会赴美一地训练。那当然这也是所谓的强化台湾军事信心、军事准备的一环。简单来说，如果很快速的说看待这样的新闻哦，我必须说，美国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就是怎么样能够透过训练、透过武装、透过武器弹药的提供，然后再加上战术啊、战法的演训，让台湾的国军、中华民国的国军有这样的一个自我防卫的能力可以明显的提升。我想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也是台湾所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可是关键在于，除了国防之外，事实上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路？也就是说，在除了国防这个筹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筹码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坐上桌来换到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利益？我想这都是大家应该综合思考的。我知道很多的军武迷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世代会觉得，哇，有联兵旅可以到美国一地训练了，哇，有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是特勤人员，他从330个人变成2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都对。但是问题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面向，就看你觉得200人多还是不多，看你觉得200人给台湾的这个训练计划是不是就足够，然后再看你觉得这个训练的这个计划或者是准备，它到底传送的是一个可以帮助台湾马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还是传送更多是所谓的政治上面的一些象征性的讯号？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一起思考的，立场可以不同，但是思考的方式倒是可以很多元的。
不过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讲就是自己国家自己救，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国防啊相关的这些军事，当然强化，我觉得相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乌克兰他们现在的话，虽然要求西方国家能够提供包括战斗机啦、坦克啦，但是呢，现在包括战斗机人员，他们也是还是必须要经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哦，这个战斗机才能够操作的完整。所以训练本身是需要，但就像刚刚 Dennis 在提的，就是说除了这以外，我们还有哪些必须强化？那当中我觉得有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心理的国防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对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这个土地啊，没有这个国防意识、没有这个爱国意识的话，那我觉得其他说什么其实都多的，对吧？
没错啊，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台湾的团结，你真的可以不同的立场，但是有些核心的事情就是应该可以有共识的。譬如说，不管你是站在统还是独、蓝还是绿，其实让自己的这个最后一道底线，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底线是什么，那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守护住你的底线？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国防它都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都一样，国防的这个准备，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说，我通通不要国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可能很排斥，或者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是穷兵黩武？我虽然是强调和平，但我也必须说，该有的防卫准备是绝对不能少的。即便是过去可能整个美中台的关系还是相对和缓的时候，采购军事的武器也没有少过。所以大家不要跟着这个政治上面的纷扰而忽略了一些必须正视的现实。
的确哦，那我们也必须要讲说，国际政治本身其实它的一个合纵连横，其实还是在为每一个国家自己国家的利益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在23号的时候啊，他到印度南部访问中，他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表明了呢，就是他对于在跟中国在经济问题上的重新对话，其实他是非常期待有这意向，但只是他没有具体的说出是什么时候。那美国政府呢，对中国的这个对俄罗斯的资源也感到担忧哦，所以他也在观察了中国后续的一些行动。耶伦在参加23号开幕的20国和地区，也就是 G20 财政部长还有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时候强调哦，经济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在美中紧张情势升高的情况之下，他表示呢，美中的沟通现在是剩下对于未来，这对于整个一个世界未来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同时呢，他也表示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呢，对乌克兰实行呢，就是大概$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额外的经济支援。他呼吁各国呢，特别是盟国呢，必须要持续的来支援乌克兰哦。那G20现在重要议题之一呢，除了这以外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耶伦表示呢，他们将讨论了这国际关于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债务重组的这些协调的问题哦，将债务问题呢，重点从就是发达中国这样的扩大到中等收入国家哦，这也是这次集团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整个我们在讲说，从2020年开始发生的，就是说所谓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哦，整个全球的经济哦，包括了我们在讲物价的一个通膨，然后高涨，然后呢，包括了能源的危机等等哦，其实受害最深的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哦。那 Dennis， 你觉得耶伦他在喊这样的一个喊话的时候，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会不会把这些话听进去呢？
我觉得中国在听其言观其行吧，就说因为主要啊，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得到的讯息，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就媒体的报道，美国的国债很高啊，美国的举债上限已经到了，到目前为止，因为国内的纷纷扰扰，导致目前还没有什么样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世界各国呢，包括中国在内，对美国所提出来的，哎，我们还会有多少的援助啊等等，或许都会更加的谨慎小心哦。美国的所谓的援助到底能不能到位，这个就是说因为看见的实体的客观的数据对美国而言并不是好像现在还是盆满钵满的，口袋里掏出来都是钱，并不是如此。所以耶伦他传递出来的讯号，虽然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说，哎，美国好像还愿意递出橄榄枝，还愿意重启经济对话，可是实际的状况是就说其他的国家在接受到美国的所谓的善意的时候，他们是觉得真的，哎，现在就必须要这个接受，还是说其实他们也在思考的是这些承诺，来自美国的承诺，他会不会跳票？那这些承诺又有多少会真正的可以帮助到我自己的国家？我想这个都是美国现在哦传递出来给世界的形象，必须要重新来做一个调整，因为挺多关于美国的财经相关的这个预测，或者是整个的这个量啊，事实上确实有受到一些影响哦，这也会影响到主导财政的耶伦，他手上运用的牌也会稍微的受到一些紧缩。但是我们必须说，就是耶伦其实他们带领的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当中呢，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么像共和党这么的鹰派。那耶伦自己本身又很在乎的是所谓的整个税制啦，整个的财政的状况是不是能够在他的任内，在他的手上可以平缓下来。所以想要或者是主动提到说，哎，未来不排除可以跟中国经济对话，坦白说背后这个压力，背后这种计算也必须要考虑在内哦，并不是完全就是政治上哦，我只是递出橄榄枝，其实在经济上或许见面呢，跟中方见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可能是对于现在的美国从经济层面来说不会是一个坏事哦。
对，但是呢，这也要看中方这一边哦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毕竟呢，中方现在的最高领导层呢，跟过去的整个一个领导层的班子已经不太一样哦。那这对于经济的这个考量里头啊，就 Dennis 你的观察哦，中国对经济考量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你觉得他们会重视这样的一个讯号吗？
您说会不会重视美国的经济考量吗？
嗯，因为毕竟
我觉得中方会啊，
因为毕竟美中之间关系还是相当的紧密嘛，在经济问题上，对吧？
没错，就是他会多方的考量，就是美国出的牌，这个牌呢，所谓的出牌就是言辞上面可能会说一种说法，但是实际上后续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来把他所说的，不论是惩罚也好，或奖励也好，或者是投资也罢，你后续是不是能够跟进做到他所开出来的这些条件，我觉得中方会在后面观察的不只是美中之间的关系，会继续观察的是，其实美国也开出不少支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啊，美国拜登政府想要去非洲，想要去南太，想要在拉丁美洲也都有影响力。其实这每一次的这个支票，每一次的承诺，像是边境问题啊，世界各国也都在看。 因为大家得到的客观消息是美国自己背的非常沉重的负债，那大家也都在看说，既然背的这么沉重的负债，然后美国还有不断的提源源不绝的提出各种的可能在外的这些援助的计划，而且金额都不小，这种状况会让大家就是会怀疑说，那如果你没有你承诺给了但是没做到会怎么样，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北京当局现在也在盘算，如果他一看到美国可能因为要调整现在的债务做出一些什么动作的话，北京当然会做盘算，北京也会觉得那这个好像这个点上你好像没有这么强哦，针对弱点也许就会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攻势或者比较积极的准备。我想这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互相在观察，其实任何国家有跟美国做生意或者是跟中国这种大国做生意都要持续观察，而不是好像投资完了或者是好像这个已经是好朋友什么都不用再看了，其实都要持续密切的留意的。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以色列。22号呢，以色列军队在约旦西岸的北部纳布尔斯进行了奇袭行动，那理由是呢要拘捕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势力。根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数据已经有超过10名巴勒斯坦人员死亡，那有100多人受伤。自从去年年底以色列建立了以强硬派对巴勒斯坦政党组成的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个纠纷就频传，而且是不断。那管理这个加沙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呢，我们不能一直静视西岸就是约旦河西岸不断升高的占领军的犯罪，而且呢，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根据军方他们现在封锁了纳布尔斯周围的一个公寓，以拘捕去年秋天呢，就是可能是杀就是被怀疑就是暗杀了这个以色列军人的这个巴勒斯坦男子。但是呢，这名男子因为进行攻击之后，那双方就发生了交火。周围的巴勒斯坦人员呢，也向军队投掷石块，那造成整个冲突升高。那这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他们就表示，死者当中包括了有1名16岁的少年，还有70岁以上的高龄者。那这也是我们在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就是国际新闻 DJ Talk 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呢对这件事情也表示了一个关注，但是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这个决议案呢并没有，就是有一点点好像是草草了事的感觉。Dennis， 你觉得这个以色列这样跟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个冲突会不会对未来的世界造成另外一个影响？
我觉得会啊，就是其实我们好像有分析到，就是以色列的右派政府它事实上它非常积极的想要来处理以巴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是像西方国家想象的一样，好像好好坐下来谈出一个这个两国方案哦。对于以色列的保守派来说，找到一个时机点，然后尽可能的不要说攻城略地啦，尽可能的争取更多，尽可能的收复他们认为更多的地方，是极右派呢一直以来处心积虑在做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是好的时间点呢？其实虽然大家在说乌俄战争多么的这个时机不好啊，经济受到多大的影响，可是我们必须反过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什么时候能够比现在大概做出比较积极的军事行动，然后可能没有太多的国家有机会来介入，或者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就好像调停什么事情，因为大家的资源都已经在乌克兰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坦白说，强化这种以巴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制造冲突，然后再来想办法把它弭平，然后再加上外部的势力，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琢磨的空间。事实上，以色列的右派政府或许真的就在操作，在这段时间之内，可能要马上的做出一些，得到一些胜利的成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呢，恐怕会更加的动荡不安，因为以巴冲突如果真的让以色列的保守派朝他的期待前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中东地区，连以色列跟周边的这个有嫌隙的国家，像是伊朗可能都会 hold 不住可能他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够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巴之间的冲突，它会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把火呢已经开始点起来了。 那后续怎么发展，外力有没有真的还有余力可以介入，这些都是会影响后续发展的关键。
尤其是伊朗哦，伊朗现在持续的在跟中国还有俄罗斯这边在接近哦，这当中当然呢，就是也会跟以色列背后的这个美国之间的话，又是另外一场战争。那这样整个这样搞起来的话，
啊、
就其实还蛮危险的，对不对？
是很危险，就是比较混乱嘛。因为2023你看走到现在哦，乌俄战争到目前为止是无解的。然后我们也提醒过大家，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面向、一个逻辑去想，乌俄战争开打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弹药库事实上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援助了乌克兰，但是这些中立国家，印度、伊朗、中国北京当局，事实上他们的弹药库因为保持中立嘛。其实没有耗费到这些军需用品的资源，那这当然不是完全的反映出哦，所以现在这几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中国跟伊朗连结之后就会很强，并非如此，而是在成本或者是在准备的考虑上面，确实这些国家让人家担心的是，他在过去这两年事实上可能储备了不少的能量，是外界无法得知的。那我觉得以巴冲突如果真的在往上升温，就说令人最担心的就是它也许在区域当中会造成更大的骚乱，然后出手的如果不是美国的话会是谁，那谁可以得到更大的后续的政治的效益，在中东地区扮演 更明确的领导者或者是领头羊的角色，这些都是我想美国也会很担心，可是口袋里的资源又不够，所以这个是对于不管是谁哦，2024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执政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的确哦，那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这个中国资源呢、啊，这个军事资源其实是还在准备储备当中哦。那这当中我们就来讲另外一个原本是中立国家的、哦，就是南非国防军哦，他在22号宣布跟俄罗斯还有中国海军呢要展开军事演练。那演练的一个计划呢会在27号的时候结束。那但是呢，由于这个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跟这个一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重合哦，所以在南非国内外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南非国防军22号的时候在一个新闻发布会当中表示，演习的目标呢是要强化中国跟南非之间的关系，而且呢表明了将共同维护海上的和平稳定。那这三国的就是中国、俄罗斯还有南非的这个海军军事演练呢，是2019年以来的第二次，他们将进行所谓的舰队队形的组合，以及对空中目标进行炮击训练，还有排雷以及防止海盗的整个项目的演练。然而呢，由于目前呢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所以这演习的时间跟这个入侵的时间就是2月24号这一天呢，又刚好是一年的一个重合的一个时间点哦，所以受到了很严厉的一个批评。南非国防军表示哦，演习其实是在两年前就已经计划了，而且强调军事和政治是不同的。同一天发布的这个声明当中，南非指出哦，去年他也已有跟美国、法国、印度呢进行类似的一个演练，强调了这些军事演练呢它不是唯一对外的一个演习。南非最大的一个反对党民主同盟在就是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哦，他批评这个军事演习计划呢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南非放弃了对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冲突当中所保有的中立的立场。而美国 CBS 的在上个月也报道哦，驻南非的这样的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官员呢谈到了这一次的军事演习，表示了对此非常的担忧，因为这也因为这样子呢，在欧美呢都有对于南非有批评的一些声浪。南非呢为了保持跟欧洲有良好的关系的同时，他也在跟俄罗斯还有中国建立关系。现在的政党叫做非洲民主议会哦，他在抵抗白人统治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也曾获得了就是之前的苏联还有中国的支持。所以在去年3月的联合国大会里面，南非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决议案中弃权。那俄罗斯通讯社他也表示，这一次俄罗斯海军呢，他也会发射最先进的超音速导弹。不过呢，在这个就是这个从报道里面是这样讲，但是呢，俄罗斯海军呢否认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但是这件事情哦，我们之前在讲说，印度其实也在采取就是一个双边要找保持一个平衡点。那现在发现， 包括这个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好像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在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以及美国跟西方国家之间，他们在抓一个就是怎么去抓一个中间点的一个平衡。那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说还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快的答案就是现实哦，还是国家的利益。我们就先说抓平衡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在中美这种两强对立延伸这个想法，这个原则是其实是延伸从新冷战时期当时的美苏的对立，造成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说，要靠大家，就是。你要选边站，然后你要站在你比较符合你利益的这一边。从冷战时期有这种思维，我们就是你是你群，我是我群，就是我必须要选边站。那第二个这个状况就是说，南非它其实长期以来，大家对它的理解比较少，可是其实南非长期以来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就像印度也是一样，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你南非，为什么你印度不加入联合国的谴责案？因为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当这些国家，当南非当印度要独立或者是要需要什么，过去曾经是还不是这么受到重视的区域，想要得到国外的援助其实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偏偏这个当年的苏联基本上就是印度啊南非的一个很好的很强的这个盟友。这种关系当然大家可以说这几个世代的这个外交政策又不是完全的这个只靠感性只靠情感，可是我们必须说长期以来建立的这种互动的模式会让包括南非包括印度甚至是北京当局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支持的程度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是有直接正向的影响的。那我们只能说南非现在选择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选择在所谓的美中的对立当中看起来不是完全的亲近美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说你好像不站在民主这一边，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一些，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作为呢，南非考虑的是怎么样能够符合我的最大国家利益。对南非而言，现在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想办法得到支持，想办法能够真的为自己能够扩张。美国，我们之前说美国呢提出了很多新的愿景，可是很抱歉到位的这个效率还就比较稍微的需要改善一些，就导致非洲其实很多国家对于美国所开出来的支票现在多多少少都保持着停看听的一个态度。
的确哦，那所以呢这当中的话我们在讲说有很多其实跟历史因素是有关系的。那这接下来的话 Dennis 你觉得这就是越来越像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情势一个局势的发展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种新冷战，可是其实真正所谓的新冷战它到底定义是什么，其实这个有很大的争议。原因是因为冷战时期相对很简单，很复杂，但是相对来说相对现在的状况很简单，
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壁垒分明，而且壁垒分明是就是说损失的并没有太显著。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苏联你就占 GDP 3%-5%那种贸易额，我不要了，我去找别的，我一样可以替代，一样很快的可以补上。可是现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你说南非啦、印度啦、北京啦，或者是俄罗斯，如果你觉得这些国家通通都是那个阵营的，那然后真的像过去一样完全脱钩或者是围堵，完全不做生意，那我们问题就直接来了。我刚刚讲的这些国家偏偏就是世界人口很多的，也代表了世界上很大的市场。光一个印度也是十几亿，中国也是十几亿。这些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很俗气，你都讲钱，可是贸易就是国家利益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经济的发展上能不能够顺利的往前推动。那以目前的状况，外交的辞令再怎么逼迫再怎么凶狠，事实上实际呢恐怕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得回到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其实少了南非少了俄罗斯少了中国少了印度还真做不成。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比较复杂的现象吧。
的确哦，因为整个我们在讲说这一个从二战之后，然后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然后一直到全球化的一个状况哦，大家都本来以为说世界和平可以持续的维持下去哦， 所以呢，在整个我们在讲经济分工上也分得非常细，所以为什么会这一次造成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啊，造成了包括了不管是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也好，最主要原因也在这一边，因为大家把整个全球当成一个分工之后，反而呢这个体制反而变得更脆弱，对不对？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哦，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你不高兴你也不能真的翻桌，真的
因为你翻桌
你不高兴你也不能冰斗，对不对？这就是跟当年最大的差别了。
对，因为当年的话其实就是之间的盘根错节没那么大，所以要冰斗就冰斗无所谓。现在整个就是盘根错节哦，你这一冰斗可能你这桌子一翻的时候可能就绊到你的脚了，对吧？
对，所以就是考量的点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不只是政府可能公债的投入，你还有民间企业，因为全球化，所以民间企业可能各地的投资哦，然后要大家全部都一起来牺牲，你真的会有考虑的点是非常多的。那俄罗斯，我还是要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受制裁啊，麦当劳退出啊，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是大的损失，但是放在总体而言呢，俄罗斯还是相较来说它的全球化还那个程度还远远不如印度跟中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说，如果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真的变成了需要去所谓的脱钩哦，那我觉得不只是中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遇到的问题也不小，然后全世界的影响，因为这是世界最两大的经济体，然后这两大经济体不愿意合作，就是我卖美国就不能卖中国，假设到这种状况，我卖美国就不能卖中国，卖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跟美国做生意，这个呢只会削弱不管是国际企业也好，或者是任何国家的整个经贸发展都会遭到一些拉扯，是往后退的拉力，而不是真的往前的推力。我觉得这个是所谓我们在讨论新冷战或者是集团对抗，民主对非民主，不管是什么样，就基本上选边的集团式的对抗，如果真的走上这条路，大家真的是要多去思考一下，至少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公司、企业等等都好，找到其他的生存之道。我想现在应该要先未雨绸缪吧。
的确哦，那就像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就是中国禁止了那个 ChatGPT 哦，那然后呢，现在欧盟呢，它也禁止职员呢使用所谓 TikTok。欧洲委员会呢，也就是欧盟的里面的行政机构呢，在日前宣布啊，禁止这个职员在工作通讯设备上，比如说公用手机上使用中国推出的视频投稿应用那个软件哦，也就 TikTok。那这禁令呢将从3月15号生效，最大理由是因为网络安全的问题。那根据欧委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员工如果在个人手机上使用这个 TikTok， 必须要再将这个整个设备呢就从这个删除这个 TikTok 这样的一个设备。那这也是欧盟哦首次要求呢，就是整个员工禁止使用特定应用程式并且将它删除。那根据欧盟的官员表示哦，就是说这一次的措施最主要是基于网络安全分析的结果，但是呢它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是否发生过问题，他们只是表示这个措施很可能是暂时的，那也可能在往后会重新评估，只是并没有具体的一个标准。那关于 TikTok， 美国参议院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通过了一个禁止美国联邦政府端的这个就是员工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这样应用软件的一个法案，因为疑虑有这个用户信息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应用软件呢泄露给中国政府。那类似的限制在美国各州范围呢现在也广泛的实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TikTok 表示呢，欧委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那然后他也否认了有将数据呢泄露给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行为。 Dennis， 在德州的话 TikTok 有被禁止吗？
德州也是禁止的、啊。我们的德州的州长是就在这个月啊，二月初的时候禁止 TikTok， 就是在德州禁止州政府的设备跟州政府你说办公室的设备或者是州政府员工的设备，他禁止使用 TikTok。那当然，其实这背后反映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网络安全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可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严重？其实我还是回到了所谓的政治。回到了一种态度跟一种感受，整个的氛围呢就是这些可能都会有危险，我们要 竭尽全力的避免任何一丁点的这个危险发生。其实这就像是防堵病毒一样，你要竭尽全力的下定决心禁令怎么样开封锁，怎么样封城。那其实对于 TikTok 或者是对于其他 App 这种禁令哦，事实上它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全面封城的感觉，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可能会收集一些个人的资料。实际的状况到底，就是说 TikTok 它到底怎么收集，然后它的收集是不是被拿出来怎么样的使用，真的不得而知。那我们当然是说只能从美国有几个州开始支持这样的法案，然后有在联邦的层次也有人参众议员提出这样的事情，可以反映出来 TikTok 或许就算是无意的，但是它的平台或许确实有被测试说好像有点弱，或者是自安的保障需要再加强一些，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看到。
你女儿有用吗？问你儿子。
没有，他们还比较小，他们还不会用这个。
那你的学生呢？我自己是有
学生用的很频繁啊。
对啊，
因为现在他的禁令是禁止政府嘛，所以其实学生用的很频繁，而且学生他自己他们很喜欢秀，他们就会去拍。
对，
那当然他们就拍就会有流量，然后就会有支持或者是有一些收入，所以其实你要禁，我觉得除非真的是从国家等级联邦等级，然后美国真的下定 全力就去做一个防堵，或者是完全的 撤除、哦、否则你要禁这种一般的人民在用，而且他们没有特别有感说什么国安问题的这种软体的话，我觉得难度会非常的高。
我觉得难度真的很高、哦、因为这个当中的话其实大家都在用这个方式。那TikTok 呢本身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世代历世代的这一群就是年轻人来讲也是非常的有魅力哦。但是当中现在最近也引发了不少的问题，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寿司恐攻事件吗？那其实他们就是为了要争取的流量，现在大家好像在这为了争取流量真的不惜任何的手段，对不对？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看包括网红，包括就是流量至上，这政治人物演艺圈大家都在比赛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这可能在心理学家可能会去之后，我相信一定会做出各种的研究哦。就是他也许呢就是沉迷在这种追逐流量，每天可能就看几百个人增加，他也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种心理上面会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那你一旦开始了你的频道，你一旦开始做的这件事情，你就难免会去注意到这个，然后你的心态就会变成我要追高，比买股市还夸张，因为你就觉得你就是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呢，又有可能因为你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流量，让你更加的觉得我就是应该往这个方向来走，不管是买卖东西还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越来越极端，因为极端才会吸引到流量哦。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会认为说，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国安的因素，其实针对所谓的乐听人的使用和这种习惯，尤其是对于年轻世代，某种程度来说，稍微的一些禁止是，我觉得是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的确哦，那。我们在讲说这个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五则新闻。不过呢，现在最后哦，我想要问一下 Dennis， 就是说，这2月24号呢，这当然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一周年哦。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因为这听起来的话，这个就是入侵战争呢，应该在短时间里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结束。那你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现在所站在一个时间点，也许在100年之后啊，它当中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世界情势的一个转捩点呢？因为在我们在讲就是说，毕竟这个经过了整个全球化之后啊，那全球化之后呢，其实现在整个国际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盘根错节，你真的要把它分得很清楚的，像过去的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你觉得在100年后，人家怎么来看我们这个时代？
我首先是假设100年后大家都还就是国家的形势还是像现在这样哦，因为我会有这个问题，是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像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乌俄战争，那 大家想当然而以现在的模式去思考，就是这场战争最后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协议，不管他最后是谁占上风，他要停止战争，要停止，除非是一面倒的摧枯拉朽的，就是把对方全部都打败占领了，不然的话就一定都是透过谈判，只是上风下风的问题。好，谈判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的乌克兰，俄罗斯当然也要重建，也需要重新复苏它的经济，可是真正的问题我觉得会是出现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现在要做重建，它重建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挑战。那乌克兰其实是一个领土蛮大的地方，它有大概19个、20个台湾大，这种这么大的领土的地方，在重建的过程如果资源分布不均，如果它是会有这种像战争之前所谓的贪污的状况，整个政府效能很差的情况如果又回来了，那么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就是战后的复苏的动作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纷扰。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分裂，但我觉得乌克兰整个后续的重建会是很大的问题。那后续的重建出了问题，想必也是可能会寻求其他地方的协助。那各国呢，整个不管在经济上面还是在可能政治上，如何来跟乌克兰相处，那如何来协助乌克兰的同时又不至于让自己损失太多，我想后续哦，真的你说100年后来看，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呢，可能100年后要看的是整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乌克兰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老实说，我觉得乌克兰，当然乌克兰是最受灾最严重的，那你要看到乌克兰能够恢复到战前的模样这不是几年可以达，这不是短暂的一两年可以达成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觉得从乌俄战争至少可以确定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战争就是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状况是让一些国家觉得战争对我来说现在就是我有机会变成赢家，这个是让全世界要去反思的问题。就像你看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的确哦，所以呢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原本大家都在想说也许在去年圣诞节这个战争就会结束了吧，那结果呢现在发现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哦。那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那我们也期待哦，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就是整个一个世界发展当中啊，当我们最希望的是这个台海的安全稳定哦，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家就在这一边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一直这样努力着。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国际新闻 DJ Talk。 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同样的哦，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二三四我们会把新闻整理好之后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道，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呢随时就是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个内容是 OK 的，然后你也觉得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的话，那记得哦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能够推广给你所有的朋友。 OK， 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咯，
感谢，拜拜。